普京令习近平难堪，美国或者会发起政治战抗共。伊朗正在度秘密生产核弹，射程覆盖以色列。伊朗称，如果美以袭击其核设施，将会引发全面战争。日外相宿舍潜入不明身份女子。律师王帝荣话：骨子如果遣返回台，可求免羁押。缅甸紧急状态再延长半年，改年底前大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日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开始针对中共重拳出击，川普就金砖国呼吁后，好兄弟普京飞速地背叛了习近平。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要在中国境内对中共开启政治战，会令到中共失去合法性。华盛顿时报报道了这一场听证会，这次是美国国会第一次详细地审查了中共的统战行动。一个专家小组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共产中国正在每年耗资30亿到80亿美元，试图加强共产主义的输出，颠覆美国，包括在美国招募教授顾问，为中国游说，贿赂政府官员，黑客入侵，技术盗窃等等。中共的统战部、宣传部、国安部、外交部和对外友好协会等机构通通参与其中。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 Jennifer Ling 建议委员会和北京当局说，如果他们再越过红线，美国就会以牙还牙。林德说，中共担心人民被发动起来接受民主思想，亦都担心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令到政权失去合法性。美国政府可以考虑在中国民间推动反中共政权的平民运动，或者针对房地产或者银行等行业，采取措施破坏中国经济稳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Jim Risch 形容中共是侵略者。他表示，听证会的目的是要制定立法步骤，封死漏洞，击败独裁侵略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社会火山早就已经蓄势待发。如果美国协助打响第一枪，中共政权真的可能会瓦解。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此版明夫最近就在三立新闻上表示，今年中国各地都宣布不举办跨年倒数，就是因为担心政治安全。目前中国经济非常之差，年轻人心里头有各种的委屈不满，任何会令到他们群聚在一起的场合都会很危险。如果新年倒数完了，哪一个喊一声打倒习近平，可能所有人都跟着喊。此版明夫说，跨年这种活动即使政府不主办，商家也一定会喜欢主办，但中国都办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共怕百姓的愤怒找到突破口。去年郑州单车夜骑就将共产党吓坏了，现在过年也是大城市甚至出现防护栏，阻止百姓在街头聚集跨年。此版明夫补充说，白纸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向群众运动妥协，就是因为习近平害怕被开第一枪，这个就是他心里头最深的恐惧。习近平自己都感觉到中共政权的摇摇欲坠，美国如果在中国境内发动政治战，推动中国金融危机或促成民主运动，那就可能事半功倍。目前川普已经开始拆解中共的盟友关系，川普1月30日警告金砖国不能够创立新货币，亦都不会支持用任何其他货币来取代强大的美元，否则他们将会面临 100% 的关税。习近平一直都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去美元化，川普就是要被习近平当头一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第二日就对川普作出回应，表示金砖国家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要创立自己的货币，只是讨论创立新的投资平台，容许第三国家投资，这个令到中共很难堪。官方媒体凤凰卫视曾经说，普京在喀山金砖峰会上展示了一张面值100元的金砖货币，上边印着中国龙， 普京的这个举动标志了金砖国开始讨论统一货币的问题。有人提出俄罗斯快速地代言金砖国，形同出卖了中共。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金砖货币本来就不可能成功，川普这次的表态应该能够起到实际的作用。金砖国家入面本身就已经有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对手，中俄之间的关系又不算好稳阵，还有其他非洲和亚洲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差天共地，经济增长速度都完全不同，中国那些 GDP 增长数据都是骗人的，怎样融合这么多国家去搞统一货币，根本就不可能。但是提倡这样东西本身就已经在这搞乱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俄罗斯已经表明没有谈过自己的货币，看下来好像是首先向美国让步。其实俄罗斯对中共主导的金砖货币都不是特别有兴趣，因为根本就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他没必要跟着中共走。普京的真正意思应该就是这样。无论怎么说，特朗普这个强硬的表态应该会令到金砖国家想整自己货币的这个希望完全破产。习近平想推动人民币取代美元，结果搞到烂尾，还招来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都不知道他如何向党内交代。电信报1月31日透露，伊朗正在度秘密生产射程达3000公里的核弹头，可攻打以色列。由伊朗五个反对派力量组成的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和电信报说，伊朗有两个秘密核弹基地，一个是沙克鲁德导弹基地，距离沙克鲁特市大约35公里，生产能够装载到加埃姆100型火箭炮上的核弹头，射程可达3000公里，这样伊朗就能够攻打欧洲的重心，最远可以达到希腊和以色列。另一个核弹基地是塞姆南市东南方约70公里处，用来研发由北韩设计的凤凰导弹。北韩和伊朗都俄称凤凰是运载设备的消耗性火箭炮。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说，伊朗当局将这两处的导弹基地伪装成通讯卫星发射站，宣称是发射卫星，实际上是进行弹道导弹发射。这些基地的主体设施都在地下，避免被情报卫星发现。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说，伊朗负责核武开发的国际创新研究组织活动越来越频密，包括负责地下核试爆的地球物理部。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截止到去年的8月，伊朗的浓缩铀总量已经可以制造4枚核弹。当时时任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估计，伊朗能够在一到两个星期内制造出用于核弹的核裂变物质。去年12月，川普的顾问团队曾经表示，经济压力可能不足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考虑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1月31日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如果袭击伊朗核设施，将会导致区域的全面战争，伊朗会做出果断的反应。阿拉奇说，袭击伊朗核设施，美国可能就犯下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伊朗当局越来越担心，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授权以色列总理内塔里亚胡袭击伊朗核设施，同时加强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目前伊朗经济恶化，民众愤怒情绪日益高涨，这个都可能促使伊朗最高层愿意同川普政府展开核谈判。阿拉奇建议美国可以解冻伊朗的资产，来增进美伊间的信任。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的宿舍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闯入，目前警方正在展开调查。在日本这两日被这个消息洗版，综合读卖新闻、经济新闻等日本媒体1月30日的报道，岩屋毅参加完川普的就职典礼，1月23日返回东京的议员宿舍， 佢顺手拉开宿舍门，发现个门竟然锁住。岩屋艺平时从来都唔锁门，因为议员宿舍警戒森严，只有个别嘅议员家属进入。佢于是揿咗对讲机，门打开咗，一名40几岁嘅陌生女子走咗出嚟，趁住岩屋艺仲未反应过嚟之际，夺门而逃。岩屋艺随后报警，警方对周围展开咗全面搜查，但系冇揾到人。离奇嘅系，第二日呢、这个女子又嚟到咗议员宿舍，被警察逮捕。岩屋艺表示冇遗失任何物品，并强调绝对唔认识呢一个女子。警方调查发现，呢名女子同警方讲，自己系受外务省委托，系岩屋大臣叫我嚟嘅。佢俾警卫睇咗一个身份证件就被放入。佢点样知道岩屋艺嘅宿舍位置，又系点样知道佢平时唔锁门？目前都是谜。议员宿舍是为了方便各地选出的议员参加国会活动，房租是由议员自己支付。在这栋宿舍里头，还住着现任的首相石破茂、前任首相菅义伟等人。前民主党主席柯文哲因涉京华城案、政治献金假账案被起诉，最新裁定再被羁押禁见。被视为案件关键人物的骨子许子瑜被通缉到2062年，他近期可能会被遣返返台湾。律师黄帝荣表示，许子瑜有办法降低被羁押的风险。柯文哲贴身秘书许子瑜被台湾控方通缉并注销护照，据传他现在在澳洲。外界推测，如果他是全面签入境澳洲，最多只能够住90日。因此可能在近期就会被驱逐出境。黄帝荣在脸书发表文章，建议骨子如果想降低回国后被羁押的风险，可以做三件事。首先，主动向台湾驻外代表处投案。第二，配合遣返归国，移送到庭如实陈述。第三，申请转作污点证人，并提出有价值的证据。依证人保护法可减免刑责。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过去澳洲就曾经拒绝咗台湾嘅司法互助，自称中共间谍嘅王立强，2019年逃到咗澳洲。当时台北地方检察署希望澳洲帮忙以视像嘅方式审讯王立强，被澳洲拒绝，引导骨子难上加难。再加上骨子可以提救济，拖延时间，佢短期可能唔会翻台湾。缅甸军政府1月31日宣布将国家紧急状况再延长6个月，同时冇提供大选嘅确实日期。呢个令到军方首脑敏昂莱能够继续掌权。据自由时报报道，缅甸广播电台喺电播群组发声明话，如果要成功举行大选，仲有好多任务要达成，尤其系为一场自由同埋公正嘅选举。稳定与和平是有其必要。军政府去年表示计划在今年大选，并为了这个展开人口普查。但去年12月公布的普查报告显示，全缅甸330个乡镇中，军政府只是统计了其中的145个行政区人口。反对派谴责军政府所谓的大选只是做show，因为有几十个反对党被禁止参选，只有亲军方的政党才能够参与。而且预期只有一半的国民有投票权。缅甸从2021年军政府政变以来陷入了内战，几千人罹难。东南亚各国外长早前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会议上敦促缅甸军政府先考虑停止内战，而不是举办大选。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